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9。主导文4。马太福音6章9至13节。韦保罗牧师2004年10月31日。翻译王兆峰。这个月底一部名为亚历山大帝的影片将上映。一部接一部的电影，一本接一本的小说，人们对古希腊与罗马帝国的兴趣似乎永无止境。这两个帝国也是圣经中经常提到的重要角色，他们代表了人的国度所能达到的极致与辉煌。虽然他们没有原子弹，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却是无可匹敌的。恐怕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像罗马帝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了。古希腊的强盛也可谓数一数二，而这些国家往往由一些极其强势，有时甚至极为残暴的人所统治。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恐怕永远不可能当选总统。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、希腊的亚历山大帝、罗马帝国的凯撒与尼禄都是无人能及的强人。然而王曾做了一个噩梦。孩子们在主日学里都听过尼布甲尼撒的梦，对吗？这个梦极大的搅扰了王，但以理为他解梦。他梦见一个巨大的像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但以理说，你观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，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如同夏天河场上的汤比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但以理的解释使历代圣经学者一致公认，这像所代表的正是巴比伦王朝、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与罗马帝国这四个帝国。而那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指的正是耶稣基督。他的国度起初极小，如一块石头，后来却变得极大，充满天下。你们都能想象出这幅画面吧？这像代表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四个帝国，而那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击打在像的脚上，使整座像都粉碎，如同河场上的汤比被风吹散。这不正像马太福音一开始施洗约翰所宣讲的即将来临的审判吗？这与基督的国度胜过一切国度的情景何等相似。那块石头所象征的国度击碎了这项，并充满天下。如果你翻阅历史，就会发现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与罗马都是通过武力征服对手而建立起的帝国。但那从一块石头开始的国度与这些国度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预言性的梦是如何成就的？这个国度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强权，如它的前身一般？这个梦是否预示一个顷刻之间惊天动地，我们必须等候才能临到的国度？我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当代许多基督徒正是这样理解的。他们说这个预言指的是将来的事，说终有一天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会出现，而那国度将在一瞬间将它摧毁。这便是许多人对神的国的理解。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但以理的这个梦，这个预言。它与我们今日的信仰息息相关。在神的国度这件事上，马太福音的强调远超过马可、路加与约翰福音。我们已经看到马太福音第一、第二章以王的家谱与出生开篇，不是从东方前来敬拜那新生的王。第三章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，他宣告天国近了。第四章中王受试探并战胜了那最大的敌人，显出完全的公义。亚当失败了，但这位王得胜了。第四章末尾我们又看到王施行奇事，彰显大能。到了第五章，王开始教导， 指明这国度的性质与特征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谈的正是那从一块石头开始，终将充满天下的国度。到了第十三章，我们会看到关于这国度的比喻，一粒芥菜种起初极小，后来长成大树，这正与那块石头变成大山，充满天下的旧约预言相呼应。马太写下的正是约翰所宣告，耶稣所教导的，这就是神的国。而我们目前所学习的是关于住在这国度中的子民的教导。有一点请大家记住，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这些帝国的士兵与这天国的公民截然不同。我们都知道那些帝国的战士强悍残忍，但这国度的子民属灵的战士是什么样的呢？耶稣坐下教导人说，在这国度里的公民应当是灵里贫穷的、哀痛的、饥渴慕义的、有怜悯心的、清心的、使人和睦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人能够建立一个征服世界的国度。他们也应当极其尊重神的律法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二十节，绝不会想要废除神的律法。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他们的义必须出自内心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。这位王关心人心的状态，而不是催促人仅仅遵守外面的规条。耶稣来是要纠正人们对神国的误解。人们自然会想，既然是国度，就必然与别的国度对抗。既然那些国度都是军事帝国，那么耶稣所要建立的也必定是一个能打败罗马的军事国度。许多人以为跟随耶稣就能谋得一官半职，参与统治罗马或其他国家。然而，虽然神的国将深刻影响整个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但它与世上的一切国度都完全不同。请记住，我们并非否认尼布甲尼撒梦中预言的真实，也不否认那击碎大象之国的能力。问题在于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预言的实现方式？基督的国度起初极小，却必渐渐增长。这是旧约与新约共同的明确教导。基督的国度必渗透人类的每一个层面。神要救赎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方式不是通过征服与压制，而是通过一个不断成长、不断扩展的国度，将祝福带给他所触及的一切。神亲自启动了这国度，他必持续增长。不同于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或其他凭武力征服的帝国，神的国将带来释放与自由。他要祝福所有他所触及的人。这国度起于巴勒斯坦，从耶稣其人及其事工开始，逐渐扩展，直到充满天下，正如水充满海洋一般，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。这水要充满多少海洋呢？充满所有的海洋。这是一个奇妙又奇妙的应许，这是一个荣耀又荣耀的圣约。这是神为着救赎恢复那在乐园里失落之事所设立的。我们不可将这国度的发展与神的救赎计划分割开来。死亡是我们的仇敌。作为牧师，我常常站在濒死者的床边，他们中许多人已年老，有的即将离世。面对死亡，人何等无能为力。死亡是我们无法战胜的敌人。自从起初那日，死亡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句话不断提醒我们有一个仇敌，但神却决定不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死亡之中。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，使他死，好叫我们得以活。这国度正是从他儿子而始。这国度屹立在世上，宣告福音的一切好消息。而其中最美好的消息是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死而复活，为要叫我们得生命。这就是这国度的好消息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庆祝基督的诞生。虽然现在还是11月， 但圣诞的音乐已经响起。让我们一同来读圣诞节真正的信息。这段经文正是讲述我们今早所思考的基督的国度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第六章讲述王的诞生，第七章讲述国度的成长。耶稣是这国度的王，而促使这国度成长成就的正是他的热心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神的国度是一个与每个基督徒息息相关的主题。难怪当门徒求主教他们祷告时，耶稣将焦点放在神的国度上。我们现在正学习主祷文。祷告中本有许多内容可说，但耶稣特别强调神的国度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的祷告中心是神。法老们、皇帝们、总统们都要消失，他们的国度都要在这块石头下化为糠秕。唯有神自己是这国度的君王，我们祷告的第一要务是愿他的名被尊为圣。在这国度成长的过程中，祷告是有力的工具，祷告是在地上代表天上的事。因此我们祷告，愿那在天上对宝座羔羊的颂赞也在地上被人发出。但这国度并非由天使或其他灵界的受造物所组成，而是由人所组成，由每天要吃饭的男人、女人、孩子组成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祷告。基督国度的成长与壮大也离不开必要的物质供给。若把基督的国度视为与我们现实世界完全脱离、隔绝的，那是极大的错误。请记住，那些国度和政权都要败在基督国度的能力之下。约翰福音18章36节是一节常被误解的经文。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误解这话的人以为耶稣的意思是他的国度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绝。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但他并没有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里。在这世界与属这世界是截然不同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属这世界，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离开世界呢？事实上，耶稣祷告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约翰福音17章15节，因此，神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并不是说神的国不在这世界里，只是我们不可把世界的国度当作榜样。无论在政治上、军事上，或是在商业组织上，世界的方法都不应成为教会效法的模式。今日所谓教会增长运动，正是借鉴模仿世界的方式。从细胞小组到市场研究等种种创新理念，其目的都是让教会增长。然而，这些策略与手段，若不是徘徊在拜偶像的边缘，便是早已越过了那条界限。在主祷文中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这第五个祈求里，耶稣进一步揭示了国度公民的特质。我们前面已提到，这些公民是哀痛的，使人和睦的等等。而此处我们又看到，这个强大、永恒、能击碎一切国度并充满天下的国度，却是由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。这国度的公民并不是战胜了自身一切罪性的完人，他们在世上生活时仍然会受罪性与试探的折磨，也仍然会受到恶者的攻击。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国度的子民是刀枪不入的英雄。恰恰相反，正如保罗所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8节，保罗在29节告诉我们原因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刚才我们读到，以赛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我们基督徒虽是属灵的战士，在征战的人，但绝不可误以为这场胜利是出于人的创新、方法、能力或智慧。胜利来自基督的大能与基督的智慧。在基督的国度里，这个将改变世界、永恒不朽的国度，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国度中，居住着的是一群欠债的人。这些欠债的人所欠的不只是少许，而是极多的债。免我们的债这句话在英文中是复数形式，表示许多的债。我们所欠的是永远偿还不了的巨债。几年前有一部名为《使命》的电影，主角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。他曾作恶，后来决心以苦修赎罪。他折磨自己，终日披戴沉重的盔甲，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。有一个镜头拍到他一次次攀登瀑布悬崖，又一次次坠落，他竭力想以苦行来赎罪，偿还债务。那是何等悲惨的画面。悲惨之处在于他以为可以靠自己赎罪，还清对神的债。然而神竟使用这样一支由欠债人组成的军队，一群本不配的赏赐，反倒欠着永远无以偿还之债的人，去完成那国度充满天下如水、充满海洋的伟大使命。这真是奇迹。神召集了他的子民作为他国度的公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他无法偿还的巨债。那我们欠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罪。罪就是故意彻底的违背这位君王的律法，约翰一书3章4节。当人以自己的法则和规矩取代神的律法时，他们就是在篡夺神的位置，就是在拜偶像。这里所说的债就是指罪，那是必须偿还的债。然而到了结账的时候，人的口袋却是空空如也。我们根本付不出所欠的债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正确的教导说，没有一种罪小到不必被定罪受永刑。这就好像你站在悬崖边上，哪怕只是向前跨出极小的一步，结果仍是坠入深渊。但第二句话却带来了极大的好消息，也没有一种罪大到可以使真心悔改的人被定罪受永刑。论道人对基督国度发展的贡献，在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胆量与智慧之前，我们首先应当祷告求神的饶恕与赦免。每个主日早晨，我们的敬拜聚会都是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开始的。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所欠的债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，要求神赦免我们的债。我们永不可对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被赦免的祷告感到厌倦或多余。我记得有人曾问我，你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意思是问我如何与神说话，神又如何向我说话。我认为人和他创造主之间的关系，再也没有比罪犯与受害者的比喻更贴切的了。我们当然知道人与神之间有被造者与创造主的关系，但除此之外，我们与神之间关系最恰当的定义就是我们是罪犯，神是被侵犯被得罪的那一位，我们是求饶恕赦免的一方，神是赐饶恕施怜悯的一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与神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面之一。我们一直都欠神的债，而他却永远充满怜悯与恩典。 这正是神国度真正的好消息。愿我们不要偏离但以理书所宣告的国度太远。这个国度的真正好消息是这样的宣告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这就是神国度的信息。这国度的君王不是高高在上被动地坐在那里，他亲自进入黑暗，进入战斗。腓立比书二章七至八节告诉我们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大君王。每一把能够刺透他子民之心的匕首，都扎进了他自己的胸膛。他不仅是赦免债的神，更是亲自偿还债的救主。神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假装我们没有犯罪，他的公义绝不会容许那样。他对国度子民的爱大到一个地步，竟差遣自己的儿子，为要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的朋友们，这正是神国度伟大而无可替代的信息，愿这信息永远被宣告。朋友们，你是否知道有人已经承担了那审判的匕首，那惩罚？你是否明白自己无法偿还所欠的巨债？是否清楚自己无法在创造主面前站立得住？我们是否已经满足于自己的成圣，以致当我们祷告主导文时只是走过场？你是否对自己的意义充满自信，以至于每个主日早晨来到教会只是向神致敬打个招呼，而不是在他面前祈求怜悯？若真是这样，那么现在正是该清醒的时候了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若对自己的意感到满意，神也会因此点头认同。但以理所预言，耶稣亲自教导的国度是由那些深知自己是欠债人，永不敢忘自己是欠债人的人组成的。他们进入国度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或能力，而是倒空自己，信靠基督，明白这是耶和华的热心所成就的。这就是国度的信息。让我们不要偏离这信息，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追求成圣，而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最后，耶稣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来结束第五条祈求。这实在是一句话，使我感到恐惧与战惊。你们真的敢这样祷告吗？我们当然不是神赦免的榜样，我们怎敢让神学我们的样子？主啊，你学我的样子，像我饶恕别人那样饶恕我吧。我们真是这样祈求吗？若真有人这样想，那可真是把圣经倒过来看了。我认为这句话应被视作一个假设，假设我们是饶恕别人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来解释。你往这国度的营地张望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你看看教会是什么样的。若使徒保罗来到这里视察，看见我们的心态，他也许会这样劝勉我们：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，这正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与样式。我常常思想，耶稣会怎样照着我饶恕别人的方式来饶恕我呢？很明显，饶恕他人永远是基督国度公民的标志。主耶稣在教导完主导文之后，立刻再次提醒我们饶恕的重要性，不仅提醒，他还用多个比喻加以强调。他明确地说，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也不能蒙神的饶恕。也许你会问，等等，我以为我是因恩典得救的呀。是的，但他把这种性格特征放在如此关键的位置，并赋予如此高的要求，这表明他已与重生的生命密不可分。 因此，饶恕他人是我们必须会做，也必定会做的事。我的朋友们，我们是在一支蒙了饶恕，也去饶恕的军队里。不饶恕他人是一种极其苦毒的性情，而那些真正蒙饶恕的人，饶恕已融入他们的血液，编织进他们的性格之中。若有人蒙了神的饶恕，却仍不肯饶恕他人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绝不允许的。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肯饶恕他人时，就该知道，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性情。我们必须立刻祷告，求神的大能来纠正我们，并立刻悔改。当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意思是，这国不是靠刀剑、飞机、大炮或原子弹建立的，而是借着饼和杯、主的圣餐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建立的。那是饶恕的信息，信靠耶稣，蒙神饶恕。这是永远建立的国度。愿教会永远成为怜悯与饶恕的避难所。愿这饼和这杯永远把这信息传递，扎根在人心里。愿我们永远效法救主基督的样式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彼得前书2:22-25让我们一同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真心盼望这世界被改变。父神啊，我们切切祈求您的国度得以扩展。我们渴望法律改变、社会改变、文化改变、家庭改变、人心改变。然而，若我们不把在基督里得救、罪得赦免的信息放在心中，我们不仅会失去所蒙的赦免，也会失去所盼望看到的文化与人心的更新。父啊，愿我们听从耶稣的教导，先求您的国和您的义，那唯有在基督十字架赎罪之功中才能找到的义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饶恕他人，正如我们蒙了您的饶恕一样。父啊，愿教会永远成为怜悯与饶恕的避难所。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